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在今天我们的馨香小站呢，我们当然还有洪以健牧师在我们的当中。那洪以健牧师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信友堂的主任牧师。上星期我们提到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后，一个推一个，一个就说给我的女人，另外女人就说是那个蛇诱惑我的，所以每个人呢犯罪以后都一直在推，而且呢我们都不承认是我自己的错。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洪牧师继续跟我们分享，犯罪以后当然有后果啦，那到底神给亚当跟夏娃的犯罪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上一次呢，凯成和美玲都在这里和洪牧师啊讨论的非常热烈哈。那我们看到了现代人啊，真是这样，就是当我们从小生下来可能会懂一点事，我们就开始有犯罪的倾向，而且我们就是犯了罪之后就你推我，我推你了，甚至呢，天生的我们有一种羞耻感呢，还有这种罪恶感呢，可能都是由于我们始祖犯罪以后我们才出现的。所以这些问题呢，都在圣经当中来给我们一一的显明了。那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了在圣经创世纪的第三章啊，从14节开始的，就是耶和华神的宣判了。耶和华神呢，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牧师啊，这一节经文啊也很有意思，我们看到蛇现在真的是在地上爬行了，
那以前它是走路的
那你想想是不是它以前是拿脚走路我们说蛇画蛇添足啊，过去可能蛇真的是有脚吧，而且是说了神第一个就对蛇来做一个宣判了啊。那为什么神要从蛇开始宣判呢？
这问题很好，美玲，你刚刚也提到的，凯川也后来说到了，就是人呐，我们现在看了圣经的这样子，我们始祖犯罪情况，我们历历在目。所谓现在的人，就是说有一种，就是都是受害者。最有意思的是，在西方的自由指挥者都是说，贫穷造成了犯罪，是贫穷是使人犯罪的一个渊源。那无产闹革命，不，穷人还是找当家，贫穷我们才是美德了。那个是富人，你们过了富的日子才腐败，你们才富贵造成你们犯罪。贫穷和富贵都可能，穷犯罪的人里面有穷人也有富人，但问题都不是穷使我们犯罪，也不是富使我们犯罪，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必然会犯罪，无论我们是穷是富。所以有罪的穷人，穷的罪人也有富的罪人，都是一样，都世人都犯了罪，就这个意思。可是我们现在人就是找各种各样的社会学的理论来自己的罪把它推脱了，或者是用心理学把它淡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看到一个推一个，上帝根本没有理会，都看得很清楚。所以有样学样嘛，夏娃看到亚当推了，哎，他敢了，你推我，哎，我再找一个垫背的。既然是这样子的话，神又去问蛇了吗？大家会看到话锋一转，神就根本没去问蛇，只是问了男人，问了女人，为什么不问蛇呢？原来上帝问，就表示上帝是愿意给他一个机会，是带着一种怜悯的。上帝不是只是单单就想惩罚审判，而是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个机会来改过。只是通过这一问，就表明人在罪里根本不知道会改过的，如果要悔改了，他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说的人啊，只有新造的人，他才能够对自己的罪有悔改，有悔过的心。这个悔改的心是从神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呢，一定是推的，指望那些人良心发现，这种更是不可能的。由此，耶和华神对蛇说：“你看，在这里面就直接的宣判，向蛇宣判了，向蛇宣判，不问蛇，就是说上帝不给蛇有机会。”上帝不给撒旦魔鬼有拯救的机会，因为撒旦魔鬼是在永恒中被造的，他在永恒中犯罪，在永恒中堕落，而人呢是被造在血肉时空当中的，在时空中犯罪的时候，有一个人可以借着人的身体的死亡，让人罪在人的身体上、肉身上结束。如果他愿意信主的话，给他的真正的给他一个属灵的生命在永恒中存在。这个地方呢，就说明了上帝的救恩是专为人准备的，而给撒旦魔鬼就没有这个机会，因此上帝就不需要问撒旦说你为什么要引诱，这句话不需要问，因为上帝的问话并不是收集资讯，好像我不了解，我问你，你告诉我，让我知道点。上帝问，上帝是全知的，上帝只是问是给人有机会。可是对蛇，蛇就直接就宣判了，所以他比一切的野兽牲畜更甚，就是说他就受最严厉的兽造当中的审判，被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表明这个撒旦，上帝击打他的位置给他是非常屈辱的， 爬在地上的那种位置。可以这样讲，当初的蛇被利用肚子行走，肚子行走是代表着一种低贱的屈辱的作为，只是与这个尘土打交道。射武记里面说非常耐人寻味，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我们常常开玩笑，我说我那时候上山下乡，我们就挖水里，每次挖到动不动我们的工地上青年的我们的女知己给尖叫声，那时候我们男青年的就来劲了，一定是什么挖到蛇了然后男的呢就是在这个女同胞面前显出他的雄风了，好闪开，然后他就上去把这个蛇打死。大家都看了，很多女同学哇，好佩服这男的，那男的还要不行当众扒他的皮把他胆拿出来吃，我也吃过几个
英雄救美
英雄救美
所以在这十五节我们就看到说
女人看到谁一定尖叫、
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嘛然后这句话很有意思，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而且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这个十五节讲的很有意思，为什么讲到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到底是什么？
好，这个很重要。下面讲的呢就很深的属灵意义了，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第一，蛇预表着撒旦是撒旦的化身，撒旦是个灵，灵当然他不交配，他也没有繁殖的，所以所谓他的后裔是谁呢？原来后来我们才知道，你到福音书上面，你看马太福音上，耶稣斥责法利赛人说他们是谁啊？是毒蛇的种类，魔鬼的什么子孙？你们的父就是那个从开始起什么就撒谎的父，就是迷惑普天下的。因此在这里所谓你的后裔，谁是他的后裔？凡不在神里面的，不是神的儿女的，就是撒旦的后裔了。撒旦不会说啊，我来做你的主，他撒旦会说，我常常说，我鼓励你们都做你们的主。这个时候正中我们的下怀，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成了他的后裔了。这是狡猾的地方。所以这要用自力更生，一切都靠自己的时候，我们真在撒旦的整个里面，撒旦就看我们这样子，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在这里面，你的后裔是指。真的是我们如果不在神里面就成为撒旦的后裔了，没有中间地带，我谁的后裔都不做，我是我没有的，当你说你是你的时候你就惨了。但是女人的后裔这句话的确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人所谓后裔都是男人的后裔，你只要看他的家谱好了，谁生谁谁生谁都是指男人族长，没有他是第几个老婆生的什么，他都是男人的，是第几个，反正是我生的都是我的后代，就是这样子。所以没有女人的后裔这句话。而这里面关键的女人的后裔是个单数，其实是女人的一个后裔。这个后裔是谁呢？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世上来做过人的只有一个一位，他来是单单通过女人来到世上的，那就是谁呢？
耶稣，
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童女玛利亚，她是童女所生，圣灵感孕，就是说没有男人在里面的，可以这么样，从人的角度上呢，他就找女人的后裔，这是非常不寻常的说法，完全打破他们的习惯的说法。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原来一开始的人犯罪的时候，上帝已经指出了一条救恩的道路，借助女人的后裔跟他的征战，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意思就是这场征战的最后胜利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必定战胜罪恶。所以伤你的头，打伤你的头是这个意思，伤脚跟，教会耶稣基督也为此受苦，对不对？这是肯定的。
那十六节又说，又对女人说了，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这一段经文牧师也请您给我们解释一下。
对，这段话里面就是好，他对蛇宣判以后，下面就把这个对人开始来了，也要把上帝的这个审判做出来。这个里面的审判，他对女人为什么，很多人为什么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呢？这个怀胎，所以现在讲在所有的生活里面生后代啊，说人类啊，女人生孩子是最苦的了，这个痛苦对不对啊？哦，现在都知道上麻药啊，剖腹产啊，这个什么意思呢？上帝的审判是照着人的骄傲的地方打下去。原来传统的女人的角色，她的身份在家里是怎么决定的？她能生孩子，所以女人常常说所有的男人都是女人生的，可是不要忘了第一个女人是从什么 男人出来的，所以男人在这里边实际上是人类的一个头嘛，对不对？然后剩下的都是。但话说过来了，女人过去所谓的在传统的角色里有一句话，中国传统社会叫谋以子为贵，你生了什么样的，你尤其生了自己是男孩，这男孩有出息的话，那你将来更加难。所以所谓过去的传统社会几个当权者，不管是武则天也好，慈禧太后呀，他们怎么样爬上去的，还都是借着儿子先当皇帝出来的，然后做了太后，是借着这样的身份，他巩固了他在这个皇座里面的地位。我们现在很多女性以为的女性的价值是通过她的 profession 啊，我的工作来的，可是过去不是这样子。其实女人的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贵的地方，本来有价值的地方，她是养育孩子的。可能我们现在很多做妻子并不知道这个价值重要。哇，很多人呢、啊、就是一忙啊，忙工作啊，忙学业，弄到后来讲要想到一切都安定了，想生孩子了，结果怎么样，生不出来了。因为一过了他最容易生孩子的时候，他就感到很遗憾了。大家知道过去张艺谋过去导一个电影叫大红灯笼什么高高挂，几房妻妾争风吃醋，就会为了争宠以后就造出一个我生孩子假怀孕的现象等等都出来了。这件事情是过去女子可以向男子夸口的地方，可是上帝却在这方面戒打女子在这方面的骄傲，让她怀胎分娩的时候的痛苦，在痛苦当中她的软弱她的东西全让丈夫看见，也就夸不了口了。从这个角度上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意思。所以她讲了，你生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诶，大家觉得这句话好像恋慕丈夫是好的，应该有很深的感情，可丈夫怎么反过来管辖呢？原来恋慕和管辖是在这里是一样的意思。原来这个里面呢，讲到恋慕的时候，如果你翻开就是创世纪啊，你翻到在下面有一章里面就谈到恋慕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当时的时候该隐啊杀了亚伯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有一句话就说什么呢，罪啊恋慕你伏在你面前，他必恋慕你，却要制服他。这是在第四章的第七节里面讲。所以这个恋慕是指管辖的意思，实质上就是说将来啊你的婚姻啊，你一定有两性婚姻大战，在家里你都希望都要跟丈夫一样的争夺这个什么主导权，不会安分你自己的什么自己的本分，结果你要争夺主导权反而受了丈夫那边更大的压制。所以男的以霸主的方式来压迫女性啊，那个对的，所以这都是罪的后果。
那在后面又对亚当说了，在十七节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这段话就是对亚当的宣判。因为亚当他的骄傲，就像当时夏娃的骄傲，他能够生儿育女在家里担当这个角色，亚当的骄傲，我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所谓说男主外女主内嘛，传统的角色男在外面打猎啊，或者是耕作啊，妇女解放运动里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因为经济上不独立不自主，所以女子要走女子解放运动，就是首先要取得平等的经济地位，这就是常常我们现代女子解放运动的。所以女子都把自己在家里好像得不到婚姻上面丈夫的那认为是经济上，这有它的原因，的确是的，男的就用这个家是我养的，这个家是我养活我挣钱的，因此他在家里就可以作威作福了，这是人的一个罪。但是现在很多女的在经济上也独立了，但是她是不是家里因为她经济上的独立身份，她的家庭就更加平等相爱了，也不是，说明这又是找错了一个根本的根本理由，都不是根本理由，都是人是罪人。你经济独立的女人呢，她在家里也得不到丈夫了，丈夫印象反正你经济独立了，那女的就在家里跳啊蹦啊，这个凶得不得了的话，男的就来个什么都百事不管，在家里把这个家庭当旅馆，这时候做妻子的也气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两个人妻子要争一份工，也跟男的一样去做，做回来以后啊，男的回来以后他可以百事不管，做妻子绝对不可能，叫他不管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女人，所以他要来做饭的，所以他一边做就一边骂，心里气不过，你看到气不过也做，就是这样子了，所以也是很不幸的吧。说本来不是这样子的，本来不应该用经济权去管辖的，因为男人在外面做争的，哪怕女人在家里养儿育女都是两人共同争的，可是男的不承认， 女的就觉得我被厨房捆住了，就没有什么。所以共产党好多女人啊，妻子走出厨房，好像认为在厨房啊，在家务养儿女都不算劳动，都不算贡献，对社会没有贡献。所以让很多女子受了这样子的这种很大的洗脑啊，都觉得自己做家庭妇女是最没有出息的。这其实是根本不对的这种事情。
也就是说，刚才牧师讲到了说，女人呢是以母以子为贵，是以生育表现自己的价值。那也就是神在这方面反而是给女人苦楚，击打女人的骄傲的地方。同样的，来对男性来说也是这样，他本来就应该在经济方面支撑这个家庭的，在外面工作的。
对啊。
但是也是
他要夸口。
给他击打，
对，给他击打，他男的就夸口，这个家是我养的，是他是家经济，神就让你知道你，
所以他现在要汗流满面才能
活，你不容易挣你这份钱，你不容易养活你的口，你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听，你破坏了神的话嘛，结果大自然的不协调。如果讲天起了凉风这句话看不出来的话，那就完全看出来了，地必给你长出什么荆棘和蒺藜来，这个地也不听你话了，不给你效力，荆棘和蒺藜白无一用，你烧火还嫌它烟大，就是说你根本没有，这只是挨手挨脚。所以人家呢，上帝创造万物都好的，为什么是荆棘蒺藜蚊子苍蝇怎么都出来了？我跟你说，原来人不犯罪的时候，荆棘蒺藜也不会出来，蚊子苍蝇也不会滋生，都是人犯了罪，懒惰不卫生，各方面环境遭破坏才造成的。如果人好好听神的话，好好治理，做大自然的管家，这些东西都不会出现。
那既然神给他们有这么多的惩罚，为什么还要把他赶出伊甸园呢？
哦，对，在这里面呢，这个宣判啊，请注意，这是他在世上，所以亚当夏娃，因为他们为什么反叛呢？他们只注意尘世间的享受嘛，要吃要什么，所以他们吃也吃不好，他们也得不到这个丈夫的尊敬，什么都没有。这个是他在这个罪上面的后果，上帝也用这个东西做管教。但是人犯了罪，最重要的就是跟神隔离了，跟神隔离了就不能与神同住。你要知道 Emmanuel 就是神与人同在啊，这是上帝给人的最大的福气。可是一个满身已经犯罪的人，是满身罪恶的人，怎么能跟圣洁的神住在一起呢？要知道伊甸园是耶和华的园子，是圣洁的所在，不能可被玷污的。所以已经被玷污的，上帝要排污，要清除污染。所以你呢，不能在这里糟蹋上帝的原则，他失去了与神自由的交往的这么一种特权了，不可能自由交往了。
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
对，这里我就要讲这句话。
对，
因为这里面呢，亚当做了一个动作，亚当给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这个是表示亚当被上帝宣判以后，他产生了悔改之心。他本来没有给他妻子取名啊，取名的意思就是表明在你的身上有权柄，父母给儿女取名，因为父母在儿女身上有权柄。现在由亚当跟夏娃，他表示正式担当起神要他担当了家里的头的责任，所以他给妻子取名，本来还没有，所以就造成这个乱七八糟的不服管教，或者说没有这样松弛的现象。所以夏娃是众生之母，这个是照着神的意思取名的，这种众生之母，所以这件事情上面是蒙神悦纳的。因此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个是上帝的恩典的表达。所以整个在这里面讲，上帝对蛇只有宣判，绝对没有任何的怜悯和恩典，宣布他必要被打死，可对亚当夏娃有管教，严厉的管教，但是在管教当中是开出一条路，预示了今后的拯救的路。现在这条路怎么拯救呢？你们不是用无花果树叶子做衣服吗？这个东西要枯萎的，只能遮盖于死，我就用什么皮子给你做衣服，用生去的皮子。但是做衣服做皮子必须杀生，结果就是说他们吃的日子必死，神为了让生不死的话，让一头一个牲口先死，先流血杀生，不下皮子给他们做。所以整个皮子做衣服是耶和华神完全的工作，你看到了吗？不是说看看你们那个无花果树叶子松花花的，马上就要挂下来了，不行了，那里有一头鹿，你去打一头鹿吧，你们就用鹿子皮就告诉你一下，指示你一下，你去做了。不是，这表明救恩是上帝什么完全的工作。现在才知道这个皮子，尊贵的皮子从谁那里取下来呢？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要披上 主耶稣基督，常要披戴主耶稣啊，这在那哥林多前书里面说，这就是说披戴主耶稣，主耶稣好像一件衣服一样的，常要披戴主耶稣，原来他才是我们的真正能够站在上帝面前出现的义袍，是天国的喜宴里面那穿的那个赴宴席的那个礼服，那一件礼服必须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皮子做衣服有很深刻的这个说法，不管怎么样，上帝预表了给他留下恩典，上帝还是必须把他们什么赶出伊甸园，因为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整个伊甸园的生命树的这条路是现在是用那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挡住的，就表明人犯罪以后跟上帝的交通什么隔绝了，隔绝了，人再也不能够享受上帝原来要赐给人的永生的生命树的福气了。而这个被封闭的生命树的道路，大家知道什么时候被打通了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人完成了救恩以后，他说成了，那个通向至圣所的幔子从下上到下完全打开的时候，就给我们铺上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是用他的身体铺成的，使我们都能凭着耶稣基督来到上帝面前，得那永生的生命树的果子。
所以洪牧师您刚才讲的呢，也让我们大家看到圣经虽然是旧约部分啊，我们没有看到有耶稣基督的名字，但实际上在创世纪一开篇已经在这里，在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已经为我们人类预备了一条救恩的路，这条救恩的路就是我们新约当中看到的主耶稣基督，
对，
而且是我们知道的是通过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所流出的宝血就象征着刚才您讲的，就是这个牲畜带我们去死的，然后
得到那个皮子，
那个皮子就是您刚才讲的，我们要披上义袍，这也就我们看到旧约的预表在新约里面成就。真的也希望哈，很多的朋友当他们在看旧约的时候，也不要忽略去看新约部分，也要让我们很多的朋友知道，其实这个圣经呢是一气呵成的，是前后呼应的，不是完全分开的，不是只能读一部分的。谢谢洪牧师来跟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分享，我们这个话题呢还将继续下去，接下来我们洪牧师就会在圣经的后面的部分来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阐述，那希望一些听众朋友们，你们感兴趣的可以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来打电话问题提出来，以便与我们带到牧师这里一起来探讨，欢迎大家收听。
感谢主，谢谢各位听众。